斯罗，为父想考考你，按照史书的记载，蛮夷文明大多昙花一现，而华夏文明却能更续千年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
父亲，孩儿以为文化的延续皆赖典籍的记载，而典籍需以文字为载体，正是汉字携文明与岁月同行。
斯罗啊，你说得很好啊，但在学习过程中难免会遇到生僻难解的字词和问题。我开始阅读庄子，读到会二首时，虽然记得韩非子中说有一种名会的虫，一个身体上长有两张口，一开始由于争食相咬，最后互相残杀，却始终无法知道会这个字的读音。遇到人就向他请教，竟然也没有人了解。后来查阅尔雅及其他书籍，仅有蚕蛹名会的记载，但又不是两个头两张口贪食相害的动物。再到后来见到古今自古皆是此字及古悔字，多年积在心中的困惑才忽然清晰呀。
是啊，父亲，博览群书方可解除困惑，有关字书一类的传著更不可忽略。
是的，斯罗，比如说文一类的书对我们就大有裨益。我曾宦游河北赵县，见到博人城北有一条小水流，当地人也不知道这条水流的名称。后来阅读城西门的徐整碑，上面记载说破流东止，大家都不认识这个破字。我翻阅说文才知道这个字是古时候的破字，破形容潜水的样子。这条水流自汉代以来就没有名称了，人们只不过把它当作潜水来看待，或许应当用破作为水名吧。
父亲，孩儿明白了，遇到不认识的字应当勤加翻阅，亲自查证。
斯罗，你说的没错，汉字不仅有古今读音的不同，有些词的真实语义也需要认真考究。世间往来的书信中多使用物物二字，但不知道它的由来。有人乱说这是呼呼两个字的残缺。我阅读说文上面说物物的解释是在周礼中所建立的一种旗帜，表示用来促使人民好好工作，所以物物也是急速的意思。
父亲，看来一般人相传的话并不一定都是真实的，不可以人云亦云。
是这样的，斯罗， 你且听我接着为你讲。民楚的连襟窦如同从甘肃河州回来，带了一只青色的鸟，喂养得很温顺，令人喜爱赏玩。大家都习惯用河来称呼它。我却不以为然地说，河鸟生在山西一带，我见过很多次，都是黄黑色，没有其他混杂的颜色。所以陈思王《河赋》中说，举起黑黄色的强劲羽翼。我又查阅《说文》，得到的结论是，介雀似河而清，楚腔中。韵集说介字的音读介，这种疑虑也就顿时消失了。梁代有一位叫蔡朗，讳名纯的人，因为平时不爱学习，就自以为是地称纯蔡为陆葵，一些人也不加探究地仿效。梁元帝时期曾派遣一位士大夫到齐国访问，齐国一位李姓官员向梁时请问说，江南有陆葵吗？梁时回答说，陆葵就是纯菜，生长在浅水中，您现在所吃的就是陆葵菜。李氏虽然也是一位学者，但一时之间不能测得对方学问的深浅，忽然间听到这样的说法，也无法查验究竟是对是错。思路啊，像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引以为戒呀。
父亲所言极是，世间真知灼见的人少，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人多，读书人应求真知而不能盲从。
是的，思路，为父之前和你谈过避讳的事，也和字有关。你的姨父曾和我闲坐聊天，他的几个儿子在旁陪侍着，我问如行敏行，在所有的字中与你们父亲名字同音的一共有多少，能全部认得吗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注意研究过，请您教导指示。我接着说，像这样的事不预先研究检查，忽然间遇见不认识的字，问了不该问的人，反被人所欺诈，是不容轻忽的。因此我顺便向他们加以解说，一共查到50多个与他们父亲名字同音的字。兄弟二人感慨地说，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，假如连这些字都无法确认读音，那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。为父还要和你谈一谈有关校对的工作，校刊订定书籍非常不容易，直到杨雄刘向开始从事这种工作，才能说是胜任。 在没有遍观天下同类的书籍以前，是不能随便改译文字的。有的书认为不对，而有的书却认为是对的。有的出发点相同，只是书法稍有差异。更有的两种本子在文字的记载上都有所欠缺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是不可以只偏信其中一种说法的。
父亲，孩儿明白了，无论是字音还是字义，都应当博览群书，亲自查证，不能人云亦云。对避讳的字，应当预先检查研究，唯有多读书，方可融会贯通。父亲教诲，孩儿谨记于心。